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6号，星期五，农历11月初6，大雪，北京阴转多云，4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视察信息支援部队时强调，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信息支援部队，推动我军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跨越发展。
习近平向纳米比亚当选总统恩戴特瓦致贺电。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韩正会见委内瑞拉副总统。
前三季度，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跨境电商进出口均创历史新高。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羌年和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叙利亚军方说，反对派武装已进入叙中部城市哈马。
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记者陈鑫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号视察信息支援部队，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信息支援部队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信息支援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强化使命担当，勇于创新突破，夯实部队基础，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信息支援部队，推动我军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跨越发展。信息支援部队是在军兵种结构布局调整改革中新组建的战略性兵种。习近平今年4月亲自向信息支援部队授予军旗并致训词。上午10时许，习近平来到信息支援部队机关，在热烈的掌声中亲切接见信息支援部队第一次党代会全体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随后，习近平听取信息支援部队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战争形态加速演变，网络信息体系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空前凸显。信息支援部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要站在强军胜战的高度，充分认清网络信息体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认清担负的历史重任，加快把网络信息体系建设和服务支撑备战打仗能力搞上去。习近平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加强统筹谋划，创新发展模式，积极探索实践，扎实做好网络信息体系建设各项工作。要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优化信息服务保障方式，提及不稳，推进网络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融合利用好各类数据信息，高度重视网络信息安全防护，加快融入体系、驱动体系、赋能体系，引领指挥模式创新、作战方式转变。要持续推进改革任务落实，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配套完善相关法规制度，打造共建共用共享良好生态，提高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质量和效益。习近平指出，信息支援部队正处在初创时期，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重视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打牢部队发展根基。要深入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扭住思想根子问题，深化思想整风，从严正风肃纪反腐，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信息支援部队首届党委要强化创业意识和开拓精神，把首任首责担起来，选准配强各级党委班子， 建强一线指挥部和一线战斗堡垒，提高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要贯彻全链路抓建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网络信息人才方阵。要坚持精准抓建，加强科学管理，注重分类指导，扎实抓好基层建设，保持部队正规秩序和安全稳定。习近平最后强调，中央军委要加强全局统筹，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指导，各单位要积极协同配合，共同把信息支援部队建设好，开创我军网络信息体系建设新局面。张幼霞、何卫东、刘振利、张生民等参加活动。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祝贺他当选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同纳米比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政治互信更加牢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我高度重视中纳关系发展，愿同恩代特瓦当选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弘扬传统友好，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院长阮春盛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和苏林总书记战略引领下，中越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两党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共同持续强化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和交流互鉴。中国全国政协愿与越南祖国阵线保持密切往来与合作。阮春盛表示，多年来越中两党理论研讨会富有成效，越共着眼于建党100周年，希望不断借鉴中共治国理政经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越南社会主义发展体制机制。石泰峰、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韩正表示，中国和委内瑞拉是相互信任的好朋友，共同发展的好伙伴。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和马杜罗总统共同宣布将中美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时代。今年，双方共同庆祝了建交50周年，中方愿同美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倡议，愿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成功经验，加强双边合作和多边协作，反对单边非法制裁打压，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和国际公平正义。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61255.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6%，其中出口25449.1亿元，增长16.6%，进口35806.7亿元，增长13.2%。此外，商务部昨天公布，今年前3季度，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创历史新高。下一步，商务部将继续推动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近年来我国数字贸易蓬勃发展，规模保持较快增长。
今年的前3季度，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 2.13万亿元，同比增长5.3%。跨境电商进出口1.88万亿元，同比增长11.5%，均创历史新高。
商务部将加快数字贸易领域标准制定，推动标准国际化，建立健全数字贸易统计监测体系，同时要培育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数字贸易领军企业和外向度高、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中小型数字贸易企业，支持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此外，商务部还将放宽数字领域市场准入，鼓励外商扩大数字领域投资，完善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体系，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抓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实施工作，
积极参与世贸组织电子商务谈判，积极推动加入 DEPA 和 CPTPP 进程，深化与中亚国家、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等多双边和区域数字贸易对话与合作。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潮涌濠江。
今天播出提升民生福祉，共享美好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刘梦雅报道。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1999年回归前，澳门经济连续4年负增长，失业率超过6%。回归后，在中央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将提振经济和促进就业作为首要任务，有效保障本地居民优先就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介绍，如今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居民就业机会不断增加。
同样是澳门特区，同样是这块土地，但是发展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就业状况非常良好，在经济学上4%的失业率是充分就业，我们现在的失业率是1.7%左右。
教育是澳门居民最满意的民生领域之一。澳门全面实施15年免费教育，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同时，自2010年以来，澳门高校已设立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及若干实验基地平台，集聚了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在澳门青年发展服务中心副总干事张家敏看来，这也让澳门年轻人的视野和梦想随着澳门的发展而不断拓宽。
经过25年呢，已经可以把自己的梦想跟理想放大一点，放远一点，可以去到大湾区、横琴深河区，甚至是其他的地方。
在医疗方面，目前澳门居民在社区卫生中心可免费就诊，孕产妇、儿童、中小学生、65岁以上老人等特定人群在公立医院享受免费医疗，患癌症、传染病、精神病等重大疾病的居民也可获得免费救治，其余居民则享受30%收费减免政策。截至2023年底，澳门每千人口对应注册医生、护士病床数分别为2.9名、4.4名和2.8张，分别是回归时的2.3倍、3.3倍和2.1倍。今年9月，北京协和医院澳门医学中心正式运营，力争打造成为立足大湾区、辐射东南亚、迈向全球化的区域医疗中心。北京协和医院澳门医学中心院长吴文明：
重点还是要解决澳门居民轮候时间长、专科相对少、送外就医多的现状。我们掀开的就是享受免费医疗的这部分患者，包括我们的癌症服务、放射治疗。下一步给澳门居民看好病、解决好健康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来促进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5号通过评审，决定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3个遗产项目，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自2009年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浙江泰顺在历史文化保护领域立法示范先行，并开展数字建档和监测，对泰顺廊桥本身和营造技艺开展全面保护。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县文物局副局长潘建东认为，这次转名录成功标志着这项技艺已经从濒危走向复兴。
这一成就不仅是对其文化价值的高度肯定，也为进一步保护和传承这项技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更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通过成立合作社和企业，带动当地黎族群众特别是妇女就业增收。羌年是羌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在羌族传统文化保护、带动当地文化生态旅游和乡村特色旅游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名录机制框架下首次正式实施转名录程序。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罗威介绍，既体现了中国开展非遗系统性保护的优秀实践和成果，也为各国开展非遗保护提供有益参考。
我国针对三个项目的濒危原因，通过实施立法保护、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数字化保护等保护方式，改善了遗产项目的存续状态，充分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优势。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深化检察改革、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检察工作的意见日前正式印发，提出全面深化和落实司法体制改革，推动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意见系统部署了推动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协同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协同推进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等方面内容。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童建明介绍，
强调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犯罪，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在服务发展方面，意见部署了服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系列检查举措，
集中要求防止和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这也是今年最高检部署的检察护企专项工作中的一项重点工作。检察机关将持续落实着力监督纠正违法查扣动财产，特别是异地区地性执法司法问题。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4科创大会昨天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以创新驱动新智未来为主题，来自知名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科技企业、金融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共同探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应用前景，为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旗帜聚力。开幕式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筹建的人工智能技术与治理创新实验室启动建设。实验室将重点探索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应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启动深化央视频超高清大小屏融合发展的新一轮战略合作，包括 8K 超高清摄像机和镜头在内的一批总台自主创新成果集中发布。由总台上海总站财经节目中心联合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编著的科创版白皮书2024同日发布，上海市徐汇区科创秀带系列项目也在现场启动。2024科创大会期间还将举办主论坛及多场分论坛，聚焦产业前沿，探讨新智生产力发展的未来趋势。
本台消息，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代表民建第十二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做工作报告，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秦伯勇主持开幕会。会议指出，一年来，民建中央及其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讲政治识大局、严要求善履职的总要求，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各项工作守正创新，扎实推进，取得新成效，展现新作为。会议在部署明年工作时指出，民建全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中共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积极履职尽责，以优异成绩迎接民建成立80周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共识贡献力量。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农业农村部最新公布，从2022年启动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以来，已经对北至漠河、南至三沙、东至黑瞎子岛、西至帕米尔高原约110亿亩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土壤取土化验。目前，我国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取得阶段性进展，外业调查采样任务已如期完成，共采集样点287.2万个，采集样品311万份。
首个由中国牵头完成的 ISO 旅游国际标准旅游及相关服务旅游信息咨询服务要求与建议近日正式发布。标准包括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的主要内容、工作要求、目的地推广等六个方面，对于推动全球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昨天12:41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0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50次飞行。
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11月我国平均气温创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新高，但气温起伏波动大，出现两次全国性强冷空气降温，降水极端性强，台风生成多。预计今天起到15号，除内蒙古中东部平均气温偏高1到2摄氏度外，全国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或略偏低。10号到12号，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叙利亚军方5号发表声明说，恐怖分子已经进入叙中部城市哈马市，叙军方将予以反击。声明说，在过去数天中，大量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人员从多条战线对哈马市连续发动袭击，叙政府军动用一切火力与之激烈交火，恐怖分子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突破防线并进入哈马市，驻扎在哈马市的政府军已重新部署并转移到城外。总台记者王薇薇大马士革报道。
哈马斯守候守卫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最后一道重要防线只剩下霍姆斯的北部。霍姆斯是叙利亚的中部重镇，离大马士革大约150多公里。如果霍姆斯的防线再次失守，首都大马士革的局势不容乐观。大马士革市区内被认为没有重兵把守，目前大马士革的局势基本稳定，尚未出现动乱。
随着叙利亚中部城市哈马的失守，总台记者5号下午在大马士革听到巨响，叙利亚政府军发表声明称击落两架无人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中国驻叙利亚使馆5号建议在叙中国公民利用商业航班仍在运营时机尽快回国或离境。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5号召开会议，重申了其对叙利亚领土完整与国家统一的坚定支持，并表示愿意提供一切必要帮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就当前叙利亚局势发表讲话，呼吁各方立即采取行动，终结14年战乱带来的深重苦难。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称，4号晚间以军空袭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打死多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其中包括哈马斯一名高级指挥官。杰哈德下属武装派别圣城旅表示，其武装人员在加沙城西南部地区使用炸药袭击了以军车辆。加沙地带卫生部门5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在加沙地带开展的军事行动共导致48人死亡、201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5号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已有60多次，黎巴嫩有责任对此采取后续行动。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阿夫杰耶夫卡、顿涅茨克等方向打退乌军进攻，并发动多次攻势。俄防空部队击落乌军101架无人机，拦截乌军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称，当天前线地区发生106次战斗，乌军继续反击俄罗斯的进攻，并给其人力和装备造成重大损失。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八个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决定将原定今年12月底到期的日均220万桶的自愿减产措施延长至明年3月底。
法国总统马克龙5号接受了总理巴尼耶的辞呈，并请巴尼耶暂时留任至任命新总理。新总理人选将在未来几天之内公布。
韩国企划财政部5号发表声明称，韩国政府准备随时启用最高10万亿韩元的股市平准基金，以及共计40万亿韩元的债券市场稳定基金和公司债券及商业票据购买计划，以稳定市场信心。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当地时间5号10点44分，北京时间6号2点44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海域发生 7.0 级地震，加州北部沿岸多地震感强烈。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中华经典中领略节气之美，三维精彩生命，感受壮丽山河。节气今朝逢大雪，清晨马上雪微凝。
天上乱花初剪玉，楼头密影已翻波。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福建人，就是从来没有见过雪嘛，跟我老婆还有孩子一起去了哈尔滨，天空啊一直在下雪，是从来没见过的，被震撼到。
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
坐听一篙珠玉碎，不知红面已成。
雪特别有氛围感，这个滑雪场也蛮大的，第一次滑下来还是比较顺眼，开心开心，好开心啊。
寒云拂天凝，积雪冰川波。
中山站在常规的关键测这一块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数据，为我们认识南极在全球变化的影响啊反馈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万象小一色，浩然天地中。
进入冬季是东北虎最为活跃的时候，他们会在雪地上撒欢嬉戏玩耍。2024年有31只东北虎幼崽在园林里出生了。
真敬宜君住家具，赏心乐事更良辰。
哎呀，人家呀，
来玩热乎乎的黄焖鱼，来吧里边请。
欠谁细染成汤饼，换却人间烟火长。
俗话说，小雪腌菜，大雪腌肉，也离过年还有2个月差不多，正好把肉腌好了，有一种喜庆的意思。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